中国对国内的审查严格举世皆知，其审查制度被称为防火长城。不过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国过去几年逐渐将防火长城修建到全世界，将自我审查、假新闻、对中国有利的战略等等，以中国的软实力为包装，影响全世界。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今天参加了这份报告的发布会，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耀毅你好。
平长你好。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大致内容。
是，这份报告呢，就是今天呢，在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他这个发表这份报告叫做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的信息强权。那么这份报告的它的作者叫做香提卡拉提，他曾经呢是美国政府国际开发署的工作员工，同时也是这个世界银行这样子一个国际组织的员工。那么他也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所以他对于这个中国的媒体跟互联网都也研究哦。那么报告当中他就提出了，他认为归咎出来有三大手段是中国政府正在全世界使用的，把防火长城建到全世界来增大他们的影响力。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国际新闻报道，那在里面呢就是要对外国媒体施压，并且影响外国媒体的报道，还有进行大外宣，并且支持所谓有建设性的新闻。第二个呢就是利用这个全球的互联网，就中国会提倡互联网的主权论，我们经常听到中国说互联网是有国界的这样的说法。另外呢还有推广中国巨大的互联网产业，并且建立网络强权，同时还利用中国的网络间谍跟黑客。那第三个手段呢是塑造全球的文化跟舆论，也就是呢中国跟好莱坞的制作电影公司合作，并且利用中国广大的电影市场来影响好莱坞的电影内容，同时呢也会去买一些好莱坞的制片公司，另外还巨幅提升中国电影产业的能力，并且举办各种的电影典礼、节庆体育活动、文化活动跟语言学校等等。所以呢最近在座谈会当中除了提到说很多好莱坞最近的大片长城之类的，还有像这个火星移民火星这样的那个电影里面也都把中国的政府或中国的这个国家呢作为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提升，所以他们提出了很多在好莱坞电影里面有这样的情况，同时也提到了孔子学院他们在这个美国人民间里面是怎么样来影响一般的美国人民的。
耀毅，那么这份报告除了做了这样的一个全景的梳理之外，有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值得担忧的地方？
是，这个报告里面他当然是说中国政府做了这么用这所谓的三大手段做了这么多事情，花了这么多钱来做这样的事情。他第一个是希望营造国际，不只是美国、欧洲还有非洲，今天特别也听到了很多非洲的情况，是要营造说对中国一个友善的环境。不过次要呢还有就是要来对外来宣传中国的各项的国际政策，包括了在国际社会上要来宣传中国的港台政策，那么还有这个所谓的中国对宗教，例如说法轮功、基督教等等的政策。那么我就问了这个报告的这个撰写人呢，就问他说：“哎，我们看到前一阵子这个南中国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讨论非常的多，就看到有一些美国的网民，他就说南中国海 South China Sea 既然有 China 的话，那是中国的海啊，为什么美国还花着钱去管呢？”还有前一阵子这个川菜通话，川普总统跟蔡英文，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话之后呢，所谓这个一中政策，看到很多的美国民众跟媒体并没有完全盘了解所谓这个历史的背景跟所谓的法律跟条约的之前呢，就已经做了很多的揣测。那么对于这样子的说法呢，这个超越防火长城的这个报告的作者叫卡拉提，他就这样告诉我，他告诉我说，其实中国在乎的是整体的大战略，不过这些小的部分，中国政府还是很在意的。我们看一下卡拉提怎么说。
I mean, I think it's all part of China's general influence strategy.
我想这是中国整体影响力策略的一部分。我不会专注在某些特定话题上，因为那跟中国政府自己对这些议题有多敏感相关。而在那些议题方面，我想中国也不是特别在乎影响美国公众的看法，而是要确保不会违背中国的策略利益。我不认为这是他们的最优先。
So, I don't see that as being a huge priority for them.
那么在报告当中还有今天座谈会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中国利用互联网，那么刚才说的第二手段就是利用这个互联网，那么怎么利用互联网，除了在网上散播一些假的讯息或者中国政府的政策之外呢，其实也利用说美国的这个科技公司没有办法进入中国的市场，或是利用中国的科技公司像华为等等微信等等的到美国市场来试图来影响美国大众的看法。那么所以我就问了这个另外一位在参加这个讨论的主持人叫做丽贝卡麦金嫩，他是这个 新美国智库也是的这个杰出数字权利项目的主任，他也曾经是 CNN 驻北京的记者。那么我就问他说呢，今天这些科技公司，你说当时谷歌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中国，被中国政府他坚持他的原则，被中国政府处罚，结果百度就 take over 取代了这个谷歌。那么也看到说，脸书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微信就取代了这个脸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外国的科技公司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以及什么样的政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丽贝卡麦金嫩他怎么回答的。
In the case of Google, I think they did decide it was worth what they did.
我想就谷歌的例子而言，我想他们的确认为那样做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在乎他们全球的用户，而他们考虑过了，如果他们对中国让步，其他的人就不会信任他们。所以即使在短期内他们被处罚，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决定，并非所有的公司都能够这样做。我想很多公司还没有建立自己的核心原则，还没有向他们的利害关系者以及一般大众展现他们的立场，所以我想这让他们在面对进入市场的压力时很难坚守立场，或是根本无法决定是否要进入中国市场。我以前在 CNN 工作，当年 CNN 曾经被时代华纳拥有，之后被美国线上拥有。中国政府的确因为 CNN 做的一些事而处罚时代华纳跟美国线上。
AOL because of stuff that CNN was doing. I think requiring transparency is very important.
我想要求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要求公司要有政策，要明确公开他们收到什么样的要求，他们的资金来源之类的。我想一些基本的透明度是非常必要的。
是我们看这个新美国智库的这个数位项目的主任呢，麦金嫩是这样说的，他认为这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一般商业公司应该要来坚守的原则。不过他也提到了透明度，因为我问他说，那是否可以用一些法律或者是政策来规范这样子的公司？他认为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你不可以像中国政府一样说我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或是我这把你砍了就把你砍了。所以说还是要以市场这个来负责的。但是他认为说，只要是公司够透明的，公开的讲说，我有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那么是否我拿到中国政府的钱或中国的资金，或是呢我向中国政府屈服了，那么呢这个一般的消费者大众呢就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来认为说这个公司是否适合生存在市场上。平章，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